我两个礼拜以前讲这个题目的时候，用的是彼此相爱与成长。那么可是当我慢慢准备到后来，我发现感动我的或者我有负担的地方是比较强调顺服，所以我就把题目改成顺服的人生。但是怕弟兄姐妹误会，认为我只是换汤不换药，本来就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我还是把上次那个题目讲出来。好，那么其实是同样的信息，重点稍微有一点点不同。那么这是我根据彼得前书所讲的这个第四篇的这个信息。好，头一篇叫做写给寄居的，因为整个彼得前书的背景就是写给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皮推尼寄居的人。这些人如何成为寄居的人呢？原来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所以他们在罗马没有办法继续的待下去，等于被放逐到当时的这个蛮荒不毛之地。他们在那个地方，在他们实际的人生的处境里面成为寄居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看整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他们不单单在实际的人生的处境上成为寄居的人，彼得也一再的提醒他们说，他们在心灵的情境里面，在属灵的光景里面也是寄居的人。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有这样的话说，在世界上我们本来就是客旅，本来就是寄居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在世界上生活的人，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底线。我们要认识我们在世界上本来就是寄居的，我们就要认识在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短暂的。那么我们也要认识说，世界上一切的事情，纵使是好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永远留住。好，那么最近这个两礼拜，常常有人提醒我说怎么样啊，有的人说恭喜你恭喜你啊，我想了老半天有什么好恭喜的啊，意思说女儿出嫁了，所以有人为了安慰我说，你不是失去一个女儿，你是得了一个儿子啊，哪有这样子的事，通通不在家里怎么叫得一个儿子，对不对？那么还有人呢，也许比较会稍微同情我，就是怎么样啊，这几天有没有难过啊，那么好像呢thank you very much 啊，好像要提醒我再难过一下。老实说情感上的适应确实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好，我记得上个礼拜五因为儿子生病，我们就跑去看他啊。那么我也发现这个他其实蛮可怜的，我说生病你怎么办，有没有吃什么药，他说就吃 Dayquil。哎呀，我说我不用读医学院我也知道需要吃这一块啊，看样子你比我并没有高明多少啊。那么回来的路上，我就放一个平常我太太很喜欢听的这个古典音乐啊，巴哈的这个 B 小调这个弥撒曲，非常好的音乐。可是放到那，我太太就说，你不要再放这个音乐，我听得很难过啊。我说糟糕，你听巴哈都难过，那真是麻烦了啊。所以你晓得吗，我们的心里面的情绪都需要一点点适应。我也记得刚结婚之后有几天他们住在外面啊，那么到了下午，我太太就问说，哎呦，今天晚上回不回家来吃饭。我就跟她说，我们现在 rule of game 已经改变了，女儿没有出嫁住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晚上不回家吃饭需要打电话，现在她已经出嫁了，如果晚上要回来吃饭她要打电话。所以如果她没有打电话，假设就是她不会回来吃饭。他说万一他还不懂这个规矩怎么办，我说那没有办法，只好回来之后呢两个人都吃泡面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适应的地方。但是在适应的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啊。世界上所有的好事情，那么总有一天呢都要结束。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要有什么，必须要有盼望啊。如果我们活在世界上，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上面所说的，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比那些不信主的人还要更加的可怜。感谢主，就是因着这一些事情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的希望是在天上。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第82首哈，我很喜欢一些比较古典的诗歌，因为这些古典的诗歌能够把所有基督徒的人生的景况讲得完全啊。有许多这一页的诗歌最后一节都是讲到将来的盼望，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与主永远同在。所以当我们越体会我们在世上的人生是一个寄居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的盼望就要更加的这一个殷切。好，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可是这一个客旅跟寄居的生活确实是有挣扎。为什么有挣扎呢？因为我们活在 already and not yet， 我们中文翻成说已然跟未然的挣扎当中。一方面我们已经得救了，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肉体仍然存在。在我们的身体得赎之前，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挣扎，我们跟罪挣扎，我们跟世界上的试探跟引诱，我们跟魔鬼加给我们身上许许多多的这一些好像要捆绑我们辖制我们的枷锁在那里挣扎。我们活在 already 跟 not yet 这个挣扎当中，我们这个身体还存在，所以我们的年纪渐渐的长，所以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老去，迟早有一天这个疾病会把我们打倒，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有许多的一些痛苦，一方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虽然是天父做主做王，但是世界上的罪恶仍然存在，在上帝的允许的这个底下，所以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不合理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遭遇里面有许多不顺利的事情。像彼得前书的读者，他们因着信仰的缘故遭受到许多的逼迫，他们受苦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不好的事，而是为着信仰的缘故，而是为着坚持基督徒的原则的缘故。今天我们在世上生活，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难处，并不是信主之后，英文喜欢说 everything hunky dory 啊，就没有任何的困难，确实还是会有困难。更加上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罪恶的这个影响，那么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个人也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一些对待，我们失业，我们在工作上不顺，我们觉得我们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心里面有一些不平之气。在这样子的一个已然跟未然的光景底下，我们要问一个很清楚的问题，就是 How should we then live? 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个 How should we then live? 是上一世纪一位非常有贡献的基督徒的思想家 Francis Schaeffer 他的一本书的这个名字。当然他的书并不是讲说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题目啊，但是他这个书的题目呢其实是非常的醒目，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问自己的问题，到底我们应当如何的来生活。我相信这也是彼得前书这个的读者他们想要问的这个问题，到底我们在世上应当如何生活。如果我们读彼得前书的话，那么我在第二堂或者第三堂已经讲过，第十三节好像就是一个转类点，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在那里一个起头的字 diotī， 那么这个希腊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着这个缘故。好，所以呢在第一章的十三节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可是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呢？在第一章的十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三节，有四个动词，这四个动词呢在原文呢都是命令句或者是祈使句，意思就是我们要如何生活呢？我们要看见神对于我们现在作为寄居的人，作为客旅，在世上生活要积极的生活。如何很积极的生活呢？由四个动词来表明出来。头一个动词是在第一章的十五节，要圣洁。第二个动词是在第一章的十七节，要敬畏神。第三个动词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要切实相爱。第四个动词是在第二章的第二节，要爱慕灵奶。好，那么我在上一次提到过这一个要圣洁要敬畏神，那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底下这两样事情，要彼此切实相爱。也许有弟兄姐妹一听这个题目就说这个太老生常谈了吧， 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这个太不实际了吧。面包都吃不到，要爱慕灵奶，这句话是怎么说呢？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既然这样教导我们，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彼得前书的这个作者彼得，他自己也非常明白，他的收信的人，这些彼得前书的这些读者，也是在艰难的困苦的这个生活当中。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好不好就让我们看一看圣经上到底如何教导我们。当我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那么引起我注意的其实就是第一章22节的这样的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那么其实从第一章的22节一直到第二章的3节，我们也可以从顺从这个角度作为切入点。你们既从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那么洁净这个字呢，有的英文圣经呢就把它翻成 consecrate， 意思就是说分别为圣。所以这句话呢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说，你们既因顺从而分别为圣。好，那么这个分别为圣这个字呢，原文是一个分词。那么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查这个字的话呢，就非常有意思。原来在圣经的这个文字里面，有两个字呢都可以翻成分别为圣，也都可以翻成圣洁。这两个字非常非常的相近，几乎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在文法上所说的这个胖，就是这个谐音的这一个字。那么我为着要说明它是谐音字，所以我就把它们念出来给大家听。一个是 hakmizo， 还有一个呢就是 hagiazo。 这两个字是不是有点像？有点像哈。那么我不要你们来学着来念哈。那么hagnizo 哈，一个是 hagiazo， 那么这两个字呢都可以翻成分别为圣，也都可以翻成洁净，但是味道呢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那么我们所念的这个后面呢一个字 hagiazo 这个字呢，那么是圣经里面比较多用的一个字。这个字呢特别强调的就是一个地位上的一个圣洁。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15节16节所用的这个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以前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强调的比较是在地位上的一个圣洁。可是在这个地方，你们既然顺从真理洁净了你们的心，第一章22节这个字的字根呢就是 hakmizo。 那么这个字呢一方面是强调地位上的圣洁，但是除了地位上的圣洁之外呢，似乎又多讲了一点点实际生活的圣洁，或者说是呢从地位上的圣洁变成实际生活的圣洁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好，那么其实如果我们整个看圣经的这个教训，地位上的圣洁跟我们实际生活行为上的圣洁或者是自洁呢是分不出来的。当我们要明白圣洁这个观念的时候，要从旧约圣经里面来看。从旧约圣经里面来看呢，那么我觉得有一两个地方非常的有意思。头一个地方是在历代志上的15章12节，那个地方呢，大卫当他要把约柜抬进这个会抬进到这个应该放置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是什么人抬呢？是让利未人抬。那么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说，利未人是什么人呢？是已经分别为圣，专专为着侍奉神而活的一些人。所以利未人呢在地位上等于已经有一个被分别出来的身份。可是当他们要抬约柜的时候呢，大卫特别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自洁来抬这个耶和华的这个约柜。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地位上已经圣洁了，可是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再自洁。那么另外一个地方谈到这个自洁呢，一个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呢，就是在民数记的 第六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在这个地方是提到做拿细耳人的例子。那么在这个地方提到这个字节，你小于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离俗这一个字呢，那么在旧约圣经的这个希腊文的74译本里面，离俗这个字呢，就是用什么字呢？就是用 hakniro 这个字，就是 consecrate，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也是什么意思呢？也是要自洁或者洁净的意思。那我们中文圣经翻成离俗，原来就是怎么样呢？原来就是洁净。那么当我读这段圣经，想到这个圣洁或者洁净这个字，这个意思到底是怎么来的，如何来思想圣洁跟洁净，那么我觉得拿细耳人的这个例子就特别的有意思。那么这个如果要圣洁，如果要分别出来，要怎么做呢？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所以如果我要做拿细耳人的话呢，以后牧杰长老要我到法国去，我就不去了啊，因为 I lost all the fun 啊，对不起，你们可能不懂我在讲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好，没有关系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他特别提到说，拿细耳人，他为了要分别出来，他要做一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从一个角度来说，好像是不合情理的事情啊。他说呢，所有葡萄树上所出的东西呢都不可以吃，哎呀，这样的日子很难过啊！如果我们读民数记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可能就记得，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说要派12个探子来窥探这个迦南地40天的时候，这个12个探子把迦南地的这个土产带回来，那么什么是迦南地最引他们注目的土产？就是葡萄，对不对？一挂葡萄呢要2个人抬着，那么这些拿细耳人呢还没有进迦南地呢，已经说所有跟葡萄有关的东西都不能够吃啊。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要求合理不合理？这个要求好像不合理啊。那么所以如果要顺服，如果要自洁，如果要分别为圣呢，好像要过一个什么样的，好像要接受一些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要求呢？从拿细耳人的例子来看呢，好像就是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当我们来读民数记第六章，一些旧约圣经的学者对于这段圣经的解释，他们想出许许多多的一些解释啊。那么也许这些解释是希望把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试着要合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今天思想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不管这些旧约圣经的学者如何解释，我们必须要说，这个顺服以至于自洁中间有一个连带的一个关系。而顺服的考验是什么？顺服的考验就是有一些事情从我们有限的理智里面来思想，似乎是一些不合理的事情，那么可是这些不合理的事情其实就成为我们顺服的一个操练，而这些不合理的事情也成为我们所以能够分别为圣，所以能够洁净自己的一个关键。我们中间有一些男生啊，我还可以称我自己为男生啊。那么在台湾的时候呢，当过兵啊，那记得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呢，常常听见的一句话，就是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什么？是磨练哈，大家都听过，对不对哈？那么那个时候在这样的要求底下，真的是觉得没有什么道理，这个怎么叫做磨练呢？这个简直就是整人，整你冤枉，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记得在服兵役的时候，一个最不合理的要求就是棉被呢要折得跟豆腐干一样。所以我们一开始去服兵役的时候呢，我们分棉被的时候，有人分到一个小小的棉被薄薄的，有的人分到一个新的棉被厚厚的，那个分到新的棉被就很高兴，说哦，这个棉被盖起来很暖很舒服呀。可是第二天早上就知道日子不好过了，为什么？ 盖着很暖很舒服的棉被呢，很难折出菱角出来。好，所以那个凡是礼拜天被禁足不能够放假的人呢，都是发到新的很暖很舒服的这个棉被的人。我们这些人一开始发到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棉被呢，后来我们说哎呀好极了好极了，这个棉被虽然盖起来没有那么舒服，但是最起码呢礼拜天不会被禁足，因为比较容易折成这个豆腐干啊。那么这个不合理的要求呢，到后来呢也产生了一些什么，也产生了形式主义。我听说后来有些人去另外一个地方受训，那个地方常常有长官去巡视，所以呢这个营长或者连长怕这些底下的这些兵的棉被折不好，就发给人两套棉被，一套棉被呢是供出来给长官巡视的时候看的，另外一套棉被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的啊。第二天早上呢就把那个要检查的棉被拿出来啊。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要求，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拿细尔人的例子可以作为一点点思想的一些理由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许多人生里面的一些经验可能我们不明白，甚至觉得是不合理的，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顺服的功课。回到彼得前书的背景，我相信那些收到这些信的人，那些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皮推尼寄居的那些基督徒，他们会觉得说，他们遭遇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警戒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可能他们心里面在问说，神啊，为什么这样子不合理的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也许中间许多人他们一辈子没有得到答案，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隔了2000年之后读彼得前书，最起码我们知道有一部分的答案是这样，就是当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是不毛之地，是一个放逐人的地方，可是公元300年之后，那个地方成为基督教、成为信仰非常兴盛的地方。在早期教会历史，有几个重要的神学家就是从那个地方出来，我们今天一般人所说的加帕多加的三个教父。那么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会议所开会的地方就是在皮推尼，也是在彼得前书所讲的这个几个地点之一。而这个很重要的会议确定了耶稣基督的这个完完全全的这个神性，是教会正统教义确立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建立起来的？在现在的，在当时的彼得前书写彼得前书的那些不毛之地，借着什么人建立起来的？借着这一些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放逐的人，他们的这些后代，他们传福音的结果所建立起来的。可是这些人当初他们明白吗？他们不见得能够明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就认识到说，顺服是成圣的这个道路，而顺服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有一些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当时不见得明白，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呢？也许以后能够明白。我听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讲到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男孩子，他跟他的这个祖父非常非常的这个要好，他的祖父很疼这个孙子，祖父的房间他不敲门就能够进去，一进去之后祖父就会跟他玩，就会搂着他，有时候给他玩具，有时候给他糖果，有时候给他点心，所以祖孙两人在一起生活其乐融融。有一天早上当他起来之后，发现祖父房间的门是关着的，然后他就又要推门进去，结果发现那个门呢已经被锁住了，他拼命的敲门，里面没有任何的回应，然后再敲一下，他的爸爸出来了，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再进这个房间，你不可以再进这个门。他就不高兴，他就哭，他就闹，他就跟他的父亲生气说，为什么我不能够进去？他爸爸说，小孩子不要问。 然后他就没有办法问，他心里面非常的不高兴。然后他也发现这一两天以后，一两天非常非常的特别，很多这个平常没有看到的叔叔、舅舅、姑姑、阿姨，通通都来了。来了之后做什么事呢？大人把他拉开，他们就进那个房间去。他不懂是怎么一回事，隔了好久之后他才懂是发生什么事情。原来他的祖父在某一天的夜里睡梦当中去世了。大人们体谅这个孩子可能心里承受不了这样子的打击，就不让他进去。可是这个孩子当时懂吗？他不懂，有一天他会懂。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用这个小故事来做比喻的话，我想在我们人生里面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可能是当时我们不懂的。当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被父母亲管教，可能我们也不懂为什么父母亲这样子的管教我。有一天当我们自己做了父母，我们比较明白为什么父母亲这样子管教我。如果用这个可以做一个类比的比喻的话，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也许有一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信主了，这些事情还发生在我身上。可是隔了一段时间，当我们灵命更加成熟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反省我们以前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们发现其实是在负面的环境跟情境里面有神的手，有上帝的允许，有上帝的管教，或者是说呢，有上帝加添给我们的磨练，为的是要让我们成长，为的是要让我们更加的成熟。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顺服的道路就成为成圣的道路，顺服的道路就成为洁净的道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现在好像是在一个顺服的试炼的这个当中，好像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好像有一些我们现在的所遭遇的事我们觉得不公平，我们觉得不合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事情需要我们顺服呢？如果所有轮到我们身上的事都是公平的，都是公正的，都是合理的，请问顺服在什么地方？顺服就没有任何的空间跟余地。就是因为有一些我们人生的遭遇是我们觉得不公平，就是因为有一些我们人生的遭遇我们觉得不合理，因此就成为我们需要操练顺服的一个机会。而在这样子操练顺服的里面，我们就慢慢被洁净了。在这样子操练顺服的里面，我们的品格就慢慢被塑造了。在这样的一个操练顺服的里面，也许圣灵就光照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些不少不讨上帝喜悦的东西，不像耶稣的那一些东西，就慢慢的被磨去了。弟兄姐妹，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容易听的东西，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在这样子的一个圣经上的这个话语的这个亮光的底下来回想，来面对，来正面的面对现在在我们身上一些好像负面的环境，好像是一些责难。好，那么其实当我回想我自己信主之后到现在的这些人生的道路，我可以很诚实的说，常常让我受益最多的一些经验是当时不明白的经验，常常让我受益最多的一些经验是一些负面的经验。可是那些负面的反面的那些经验让我学习顺服的功课，最后也成为成圣的道路上所不可少的这个功课。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顺服的反面不见得是不顺服，顺服的反面是什么？顺服的反面就是坚持要跟神讲理。我每一次读约伯记的时候都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当这些苦难临到约伯的时候，约伯其实好像离神不很远，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底下怎么说？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可是你看，当这些约伯的朋友跟约伯辩论，到后来约伯甚至也跟神辩论，要讲出自己有理的时候，他越跟神讲理，其实怎么样？其实好像离神离得越远。他越跟神讲理，他好像跟神就越抓不到神。弟兄姐妹，好，那么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诗篇的作者可以这样子说：因我所遭遇的是怎么样？是出于你，我就怎样？我就闭口不言，我就默然不语。弟兄姐妹，我要承认，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一个功课。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在灵命上有一些突破，也许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功课。弟兄姐妹，如果你原谅我再多讲一句话的话，我如果把这个功课学会了，好，那怎么样呢？那么我们灵命就进步一下。如果我们这个功课还没有学会的话呢，如果神没有放弃我们的话呢，以后怎么样？以后说不定还有同样的功课要面临在我们身上。好，我不要再讲了，再讲的话有些人听了有点吃不消。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看到顺服的一个目的，或者顺服的实行呢，就是要彼此相爱。好，有人说又讲彼此相爱，这个太老生常谈了吧。可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样事情，基督徒的信仰从来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信仰。固然神给我们的救恩一定是一个个人性的一个救恩，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拯救我们呢，是进入一个什么？进入一个群体，进入到一个 community of faith， 进入到一个信心或者信仰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跟神的这个垂直的关系也一定带来怎么样，也一定带来了横向的跟人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更新。所以到后来衡量我们信仰的一个品质的，就是看在我们里面有多少的爱。衡量一个教会，衡量一群属神人的一个品质，也是什么呢？也是看说到底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相爱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老生常谈。当我们再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我已经讲过，在第一章十三节有一个关键的字叫做 deotic， 就是说为着这个缘故。而这个关键的字呢，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又再一次的出现 deotic， 那么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所以， NIV 翻成 therefore， 那么如果要翻得更强烈一点呢，可以翻成说 for this reason， 为着这样子的一个缘故。那么为着这样的一个缘故是什么样的缘故呢？为着前面所说的那个缘故，这个等一下我再解释。可是在底下就给我们有一些很清楚的一些提醒，所以你们既然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所以当我们要提到要彼此相爱要顺服的时候，同一样事情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除去啊。那么除去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有的地方翻译成脱去，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翻得更加的清楚，他说要脱去旧人怎么样呢？要穿上新人。哥罗西书三章第八节翻成说弃绝这一切的事。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说脱去一切的污秽及邪恶。那么这里面提了几样事，提了什么事？提了恶毒，那么然后呢，我们中文圣经说可以翻成阴毒，哇，那这个不得了。然后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亲爱弟兄姐妹，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请问，这些话是描写谁的？是描写基督徒的，还是描写非基督徒的？描写谁的？是描写谁的？是描写非基督徒的，还是描写基督徒的？好， 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会说啊，这个呢不是讲我，对不对？我是个阴毒的人吗？有一点阴是真的，不毒啊，对不对？我是个诡诈的人吗？那么我是一个假善的人吗？我是个嫉妒的人吗？我是会背后讲一些毁谤的话的人吗？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读这里的时候，上面是说既然脱去，这个既然脱去呢，意思是表示说这不是基督徒该有的这个行为跟态度。但是既然在这里把这五点都列下来，表示说我们如果活在 already 跟 not yet 已然跟未然的这个光景的里面，我们恐怕常常有的时候还是会回到这一些态度跟行为的当中。恶毒是什么？恶毒就是表面上看我们好像做的是一件好的事情，可是我们背后呢有一些不好的动机，甚至呢我们表面上好像做一些光明的事情，要遮盖我们里面的那些不对的、那些不好的那些动机跟态度。我们表面上好像我们对某一个人特别的好，其实心里面呢我们并不是很喜欢那个人，所以我们表面上故意多做一点点的好来补偿我们心里面那个对某一个弟兄、对某一个姐妹、对某一个人的那个不正确的、不好的那个态度。诡诈是什么呢？诡诈就是在言语上我们误导人。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说白谎，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 white lie、那我们喜欢说 white lie， 那么圣经不叫 white lie， 圣经叫什么？圣经叫诡诈。假善、底下是讲说一切的假善、嫉妒、毁谤，所以原文以下那三个字通通都是用着复数的名词，所有的每一个的每一种的假善、假善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假冒伪善 hypocrisy、那么假善是什么呢？假善就是说我们不敢用我们的真面目来显现给别人看，我们好像戴着一个面具呢来生活，这就是假善的意思。亲爱弟兄姐妹，我有面具吗？问我太太就晓得，对不对？我太太知道许多在做你们不知道的事情，是不是？那么嫉妒，嫉妒是怎么样呢？就是看不得别人好，希望把别人给比下去。毁谤是什么呢？毁谤是希望用一些人、用一些话把人给讲下去。我提到的这一些呢，如果比方说嫉妒就是希望把别人比下去，毁谤呢就是用话语呢把别人给讲下去，这就是这些字原来的意思。我这样一解释呢好像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亲爱弟兄姐妹，当我读这些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几个感想。头一个感想呢，就是当圣经提到罪的时候，圣经从来不 whitewash，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翻译啊，圣经从来没有把罪的严重性给讲得清。当圣经上讲罪的时候，都是用一些我们现在听起来甚至会觉得不顺耳的一些字眼。圣经说那个就是罪，圣经说那个就是与基督徒的身份不合的一些态度跟行为。圣经上从来没有把一个罪好像讲得听起来比较顺耳、比较舒服一点。什么是嫉妒呢？希望把人比下去。哎呀，把人比下去，我们人都是想要出头嘛，这有什么大不了？对不起，圣经上说这个叫做嫉妒。那么毁谤，毁谤就是说有时候我讲一些话讲得重一点，把人给讲下去。对不起，这个不是把人讲下去，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毁谤。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不要为别人读，为自己读。所以如果我要为自己读的话，就是栾大专，你要除去你的恶毒，你要除去你的诡诈，你要除去你的假善，你要除去你的嫉妒，你要除去你的毁谤。 这是很严肃的事。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一个已然跟未然的关系里面，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没有这上列五件事情五种态度的生活。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跟能力，但是呢，这并不拿去我们的怎么样，并不拿去我们的责任。所以当圣经提这几样事的时候，我想对我们有两方面的提醒。头一方面的提醒是说怎么样呢？我们看罪要从什么角度来看？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今天我们常常变得比较麻木，我们看罪不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影响教会的合一，影响我们彼此相爱。另外一方面，我们绝对要很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很诚实的面对自己，面对自己说，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也许在行为上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在我内心的最深处上帝晓得。也许在行为上看不出来，可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我们半夜醒来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我们想起一些弟兄，想起一些姐妹，我们心里面到底是在思想什么。求主帮助我们，当圣经上提到说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是要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动机，回到我们怎么看人。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诚实的面对我自己。求主帮助我，让我看这许多的行为，这许多的态度，不是用我自己人的眼光来看，不是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而是用上帝的标准来衡量我自己。因为有一天当我站在基督的台前，他要用这样子的标准来衡量我。求主让我看出我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够活出这几样，但是也求主让我看出我在上帝的面前有我当尽的本分。那么底下他讲完这个之后呢，他回到前面这个彼此相爱的理由是什么？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在这边讲到彼此相爱的理由呢，其实是没有理由。彼此相爱的理由就是说，你们既然已经有了爱的能力，因此怎么样呢？因此就要去爱。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没有理由的一个理由啊。那特别呢，这个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以至于 EISS 这个字呢，在原文是一个目的的一个子句。好，那么我们顺从真理，我们洁净了，达到一个目的，是我们里面有了爱的能力，有了爱的可能。有了这个爱的能力，有了这爱的可能之后，我们就要继续的操练，使得我们爱弟兄没有虚假，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我深深相信一件事，爱是一种操练。有一种操练呢，是在明明心里面觉得不是很能爱的时候，还是付出爱的行动。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爱的操练的里面，会达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样的地步呢？使得我们从外面的这个行为上付出的爱，到一个地步之后，甚至我们的心灵里面都有了改变，以至于我们能够觉得人可爱。影响我最深刻的一本书之一是尼托森写的《主工人的性格》。《主工人的性格》第一章就是说，一个做主工人的人要学习一样事，要觉得人可爱。我念大学的时候读到这一章，就觉得说我不懂，如何可能觉得人可爱呢？爱不是一种意志上的能力吗？爱不是一种行动吗？爱不是明明觉得情绪上不怎么爱，咬紧了牙关像挤牙膏一样的去爱下去？后来我才明白，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这样去爱的时候，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看人能够像耶稣一样看人，可以觉得 人可爱。那么甚至一些我们原来觉得不可爱的人，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觉得他可爱。恩典在前面，要求在后面，可是在要求的里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实行了，我们就领受神更多的恩典，那就是我们里面这个心思跟意念的改变。好，那么我这篇信息呢，原来是有四点，那么在上一次呢讲了这个三点半，那么这一次呢只能讲两点，因为我们今天有许多事情要报告。好，那么我最后只能说以下的两点呢，就是顺服的一个动力是根据神的话，那么顺服的成熟呢，就是我们爱慕纯净的灵奶。灵奶是什么？有人解释灵奶就是神的话。灵奶是什么？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理所当然的想要建立起这个跟神的这一个关系。啊，那么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继续的多讲，也许在下一次当我再讲彼得前书的时候，我很快的把最后的两点再做一点点复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我们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来帮助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是在一些不顺利的环境里面，如果是在一些疾病的残累的里面，如果是在一些工作的不如意的里面，如果是在一些跟着亲人跟弟兄姐妹关系上的难处的里面，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帮助我们借着顺服以至于能够成为圣洁，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心里面有许多的理要讲，主啊，帮助我们，求你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像诗人一样祷告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